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朝鲜办到了。尽管几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上对这个共产主义政府发出彻底毁灭的威胁，金正恩还是我行我素地进行核岛试验，没人能够阻止他。事情怎么走到这个地步？法兰克福汇报本周一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作者认为哪个国家多年来在朝鲜核计划上提供帮助，这个问题难以找到答案。这不像在007电影中寻找反派角色那么容易，事情的过程复杂而多面，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清楚参与者的身份，几乎没人认为有人故意将事情引导到现在的状况。文章接着指出，是前苏联起了头。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帮助朝鲜开国领导人金日成启动了朝鲜的核计划，帮助其建立研究中心和反应堆研究基地。不过莫斯科后来并没有继续提供支持。1972年，金日成宣布要研制核武器的目标，平壤在初期仅有一己之力，其中的原因也包括中国和前苏联都没有向其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平壤试图通过第三国家获取技术知识，在这个方面，巴基斯坦的核武之父卡迪尔·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他的关系网络，朝鲜在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大采购，离心机制作草图，巴基斯坦的测量数据，简单的概括，购买制造核武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前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曾在回忆录里证实，巴基斯坦的技术人员曾经帮助朝鲜制造离心机。作者接着写到了朝鲜是如何发展弹道导弹项目的，其技术也来自前苏联。大约40年前，苏联逐步放弃了飞毛腿导弹。这种导弹不是从苏联直接送到平壤手中，而是通过埃及。至少有两颗飞毛腿火箭是从埃及用船运到朝鲜半岛的。作者接着写道，虽然朝鲜之后的导弹技术更加依赖自身的研制，并且能够抵达更远的距离，搭载更多的重量，然而显而易见，平壤直到最近都还缺少不了外国的支持。7月4号，朝鲜设施了首枚洲际弹道导弹，许多专家都认为上面安装了外国的零件。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艾勒曼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曾经指出，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的火箭发动机与前苏联的 RD-250 火箭发动机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他认为这种技术最初是由俄罗斯或者是用乌克兰研制的，两个国家都否认将技术转让。文章接着写道，朝鲜的导弹计划上，中国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报道朝鲜新闻的美国网站 NK Pro 引述照片和目击者指出，朝鲜7月初进行火星14导弹实验前2个星期，丹东市有一个带着朝鲜和中国车牌的拖车车队驶向边境方向。是否有零部件来自中国或者通过中国走私到朝鲜？北京是否明知故犯，不遵守联合国的制裁，还是当地的边境守卫受贿放行？我们只能猜测。作者写道，就算是不能阻止朝鲜的核进程，一些专家认为还是能够对朝鲜施加压力，前提是真正落实目前的制裁措施，孤立朝鲜。有导弹专家席勒相信，如果切断运输，朝鲜导弹的项目至少得倒退10年。导弹的运行和进一步的发展都需要特定的金属合金与合成材料。不过俄罗斯和中国如果继续放行朝鲜的边界，供应就不会枯竭。中国中车集团通过合并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铁路车辆制造商。面对这个劲敌，德国老牌厂商西门子正在考虑收购阿尔斯通、庞巴迪等原先的竞争对手。商报一篇评论对此做出这样的评价，这个想法的确不同凡响。西门子总裁想要打造铁轨上的空客，成为一个强大的欧洲公司，可以提供火车、高铁和相关的技术一条龙，制衡全球强劲的对手。作者指出， 因此西门子再次努力与法国竞争对手阿尔斯通进行合并，还有一个选择对象是加拿大的彭巴迪，虽然它是一间加拿大公司，但是铁路的部分的业务位于柏林。无论和哪家公司合并，加起来的业务规模都将达到约150亿欧元，在西方国家中没有一家企业能与之相比，只有全球最大的铁路公司中国中车集团的业务规模稍大，为180亿欧元。无论西门子选择谁联姻，并购一旦成功，这个欧洲企业联盟至少能够与它站在一个水平线上。打造类似空中客车一般的铁路客车的想法却让人感到迷惑。作者写道，30年前欧洲飞机制造商进行合并，此举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旨在对抗美国航空业的主导地位。欧洲人并不想袖手旁观，看着波音公司一步步成为行业中的垄断者。但是铁路上却是相反的状况，行业中的主角几乎都在欧洲，阿尔斯通、庞巴迪或者是西门子，另外日本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外一点是，并没有像几年前波音公司那种差点主导整个航天业的垄断者。所谓的来自中国的威胁，中车集团到目前为止在欧洲角色无足轻重，该集团最多在新兴国家站稳脚跟，在美国也有些业务，这家公司主要为中国市场服务，这一点中国人是想做出改变的。中车集团开始进军国际市场，每年550万欧元销售额的欧洲市场对他来说是充满诱惑的。作者分析，可以说要想打造铁路的空客是未雨绸缪的计划，阿尔斯通、庞巴迪和西门子想要预防性的进行联盟，不过合并并不能解决欧洲铁路行业根本的问题。文章接着道出了欧洲铁路的硬伤，最大的障碍是欧洲市场不统一，如果不会当地语言，火车司机不能跨境驾驶，并且因为电流系统的不支持，一些火车出行受到了限制。欧洲铁路没有统一的信号标准，现在才开启升级主要路线。此外，铁路行业化并没有真正走入现代化，数字化不足，不能给客户实时更新火车的讯息。事实上，大型铁路集团合并是否是理想的解决办法，这值得怀疑。文章写道，欧洲铁路必须得更为创新。就拿德铁为例，这家公司将火车上免费的无线网标榜为数字化的高峰，从这点可以看出道路还有多么的漫长。作者最后写道，阿尔斯通、庞巴迪、西门子和整个行业的铁路必须做出现代化的根本转变，否则铁轨上的空客将展翅难飞。